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让主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真的能够起到那个作用，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被主你的话所引导所带领，好叫我们的生活真的都是活在主你的心意里面。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讲这个撒加利亚书哈，那已经停了好几次了哈，可能大家都有点忘记了吧。我们在之前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先知撒加利亚的八个意象里面前面的五个意象，所以我今天再跟大家稍微的复习一下这些的意象。那么第一个意象呢，是巡行的使者的意象。那么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对他的百姓的保守，那么神怎么样来看守他的百姓呢？从第二个意象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来保守他的百姓。那么第二个意象是讲到四角跟四匠人的这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神借着请赴他们的仇敌，所以让借着这件事情来让他们看见神对他们的保守不但如此，到了第三个意象，那个拿准绳量耶路撒冷的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借着来复兴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来表明他对他的百姓的看守。但是神为什么要这样来看守他的百姓呢？他的用意何在呢？神看守他的百姓呢，不只是要向世人表明神拣选他们的恩典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来看守他的百姓呢，更是要让他们能够恢复做祭司的那样的一个职分。神要恢复他们做祭司的职分，让他们可以成为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让他们可以将借着他们在世上的见证，将世人也同样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要拯救人的这个心意呢，不单只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而已神其实是要借着他的百姓能够将人带到他的面前来。那么接着在第四个意象里面就讲到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蒙洁净的这个意象，让这个意象让我们看见神要来洁净他的百姓。那么约书亚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约书亚蒙洁净呢，就代表着神洁净了他的百姓。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不只是要来洁净他的百姓，而且神也要加添给他们力量可以来重建圣殿，所以这个就是第五个意象所带出来的信息金灯台跟两棵橄榄树，这个意象就是代表着神要加添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可以完成这个重建圣殿的任务。那么这就是前面五个意象大概的内容。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六个意象，下一章的。OK， 好，谢谢。第六个意象是飞行书卷的意象。如果你有读过，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意象。在记载在第五章的一到四节的经文里面。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那么在这里先知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一个飞行的书卷今天我不知道，如果你看到一个飞行的书卷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相信现在的人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拿起他的手机来然后开始把它给照下来，然后放到 YouTube 上面让大家看那么另外有人可能会以为呢
这个好像是外星人要来向我们传递信息一样哈，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还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是这个做广告的那个噱头啊，做广告的噱头。但是我们必须要想，这件事情出现的背景不是现代哈，是在以前那个环境。那么在以前那个环境啊，他看到这种景象呢是非常特别的。这就好像今天还有一些原始的人哈，就是说没有接触到外界的人啊，在南美洲还有这样的部落，他们看到飞机从他们上面经过一样，我相信啊，那个给人的感觉呢，可能就是这样的惊奇，这样的震撼哈。那么为什么神要给先知看到这个飞行的书卷啊？到底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用意呢？他只是要让这个先知觉得啊，非常的新奇，非常的有神奇的这样的一个啊看见而已嘛。哦，我相信当然这里啊没有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书卷是卷开的，而且蛮大的，长20肘，宽10肘。那么这个就大概是我们现今就是30尺长跟15尺宽哈，30尺长15尺宽，这么大幅的一个书卷，那么在空中飞行，那么这一定是非常醒目的，就好像一个很大的移动的这个招牌一样，让啊各个地方的人啊都能够看到这个飞行的书卷。不但是如此，而且在这里他在3节到第4节，他就开始说明这个书卷它主要的啊作用是什么。在第3节开始，他说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会偷窃的必按卷上面的正面的话除灭，凡其假式的必按卷那面的话除灭。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书卷呢是有上面还有下面两面都有啊字的哈，那记载是两件事情。第4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式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飞行的书卷呢，在这个在那里飞行呢，是有一个审判的作用，是一个审判的作用，是要将这个地上的这个罪恶呢除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里他所列出来的这个罪恶呢，只有两项，哦，一项是偷窃，一项是起假事哈。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难道罪恶只有两项而已，就是这里所列的这两项而已吗？哦，当然不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啊，圣经里面需要我们去思想的地方。如果我们只是读过去的话，我们可能那不会晓得这里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如何。好，所以遇到这样的经文在这里，你就应该停下来思想，为什么他只列了两项的罪恶，他不是列了很多很多的罪恶。其实在这里他列这两项最主要呢是一种代表的作用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要对付的罪呢不只是两项而已。如果我们回去看10诫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么10诫它虽然列的是10条的诫命，哦，但是神不是只要我们守那10条的诫命而已，哦，从10诫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10诫其实也是啊神给人诫命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已。所以当我们仔细的去分析这个10诫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10诫的前面4诫呢是针对神，10诫的后6诫呢是针对人。换句话说，前4诫是要告诉人应当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后面的6诫呢则是告诉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人。同样的，在这里偷窃所代表的就是违反神要我们对人的这个诫命， 我们去偷人的东西，就是侵犯到这个人权，那么这是属于啊道德上面的这个罪哈、啊，是属于对人的这方面的罪，所以在这里啊去啊偷窃呢，这个就是代表着对人方面这所犯的这个罪。那么至于起假誓，这个是违反神啊要我们怎么样来对待神的这个诫命。啊，因为当时的启示呢，都是指着神启示的。那么起假誓呢，基本上它就相同于是妄称神的名，啊，妄称神的名。所以呢，这是另外一方面的罪恶。所以在这里，基本上这两个项目已经包括了对神跟对人两方面的罪恶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呢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神啊是要对所有的罪恶来施行审判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用咒诅啊，用咒诅这个字，那么咒诅这个字啊就是要表明啊这个神对人的这个审判。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他用咒诅这个字呢？其实也有特别的原因的，因为咒诅这个字其实跟立约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可以说咒诅是一种约的咒诅啊，也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所带出来的这个咒诅。所以在这里呢啊，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在这里神主要要对付的对象还是针对他的选民啊，所以啊，他们不要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就不会受到神的惩罚哈。其实神要来看守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违背神的律法，他们还是会得到神的这个管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啊，在这里神就是要借这件事情提醒他们啊，一定要来遵守他的啊这个律法。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书卷是飞行的啊，飞行的，那么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个审判呢很快的就会来到了，而且这个书卷是飞行的，那么表示呢他要到达什么地方都很容易的，他不容易受到拦阻的，所以啊没有人可以躲避神的这个审判啊，不管一个人躲到哪里去，那么这个审判一定可以到达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犯罪的人是没有地方可以躲藏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飞行的书卷它所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凡是不遵行神的律法的人，那么他们一定会速速的啊，就得到受到这个审判啊。那么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啊，你可以看见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他在这里说到，这个当这个罪进入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他所带来的破坏呢是很大的哈。这个破坏呢会将他原本啊建造好这个房屋，也就是说他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庭啊，他建立起来的这个东西呢给完全给破坏掉。所以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破坏性啊是这么大，所以是不容忽视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当时呢，虽然神要他们赶快的建好圣殿，但是建好圣殿这件事情固然重要，但是遵守神的话语这件事情也是不容他们忽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光有这个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还是不够的，除非人能够来遵行神的话语啊，人能够将罪恶从他们自己的身上，从他的家里面啊除去，不然的话啊，他们就算来敬拜神也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不但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在这里如果不遵行神的话语的话，还会招致这个神的审判哈、啊、神的审判。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啊一同建造啊神的家，建造教会，建造这个属灵的殿的时候，那么 我们也是要如此行，我们也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也是要将我们当中的这些的罪恶都能够除去啊。当我们这样能够除去这些的罪恶，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再来敬拜神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蒙受神的赐福啊。这就是在这里所要讲的哈。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哈，我们来看第七个意象。第七个意象记载在第五章的五到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哈。那么五章的五到十一节在这里记载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好，这个意象呢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意象哈。在这里他看见有一个妇人在凉气里面，然后这个妇人连凉气一起被带到示拿地去。那么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要了解这个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凉气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凉气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依法。依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度量的单位，是一个容量的单位，所以呢在这里中文翻译为凉气呢，那么应该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然而在这里的凉气呢并不是普通的凉气而已，因为在这里他说这个凉气是代表着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罪孽，那形状原文的意思是眼睛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他要说这个凉气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个形状呢当然是指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见，在这里凉气它所要代表的就是这个罪恶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啊，具体的表现。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读过这个阿摩斯书，在阿摩斯书里面，阿摩斯他就斥责当时的那些商人，他们用小升斗来欺骗人，来欺骗人就是用凉气改变那个凉气，或改变那个砝码，用这种手段来欺骗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凉气呢就是指到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就是作恶的事情，是作恶的事情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说到这个凉气呢并不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个罪孽本身是有形状的，而是说罪孽本身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可以让我们具体看得到的这事情，所以也是不容我们忽视，不容我们去否认的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先知不但是看到这个凉气，而且他看见这个凉气上面呢还有一片的这个圆圈那么这个圆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也没有看过，但是这个圆圈呢这个从这里的描述看起来呢很像是这个凉气上面的盖子上面这个盖子。那么当这个盖子被掀开以后呢，就看到有一个妇人坐在这个凉气里面那个这个会很吓人，如果你开一个桶子把它开，一个人从里面跑出来，那是一个很 很吓人的一个图画。那么为什么这个妇人会坐在这个凉气里面呢？啊，是不是在表演魔术？我们看见有些表演魔术也是这样哈，用一个东西，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人进去，然后就不见了或者怎么样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然这个不是在表演魔术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这个妇人一定有特别的意思的，不然不会存在这里。那么这个妇人他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他说是象征着罪恶，罪恶。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妇人来象征罪恶这件事情呢？这个并不是说妇人会犯罪，然后这个男人就不会犯罪哈。在这里用妇人来象征罪恶这件事情呢，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这种传统的看法，也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所提到的一种的说法，就是这个夏娃他是首先被引诱犯罪的，所以在这里就用妇女来代表这个罪恶。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这个凉气呢是表征异教的妙计，所以妇人是罪恶的一个化身，因为在异教的敬拜里面那个妙计多半就是妇人。那么特别这个凉气又是被带到示拿这个地方，是一个异教淫乱的地方，所以就用这个妇人来代表这个罪恶。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在这里这个罪恶或者邪恶这个字呢，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阴性的，阴性的，所以呢就用女人来代表做这个罪恶的一个化身，就是有一种好像是拟人化的一个说法。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我们也看到这种说法，神将他的百姓呢当作是女性，神形容他的百姓就是用女性心腹用这种关系来形容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他的百姓犯罪不义，那么他用女性的手法来形容，那么这也是一种文学的手笔，可以这样子来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男是女都会犯罪，那么这里只是一种用来做比喻的方式而已。那不管这以上我所说的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确是用妇人来代表这个罪恶的化身。那么在这个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罪恶的本身呢是隐藏的，在那个盖子还没有打开之前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只看见那个外面那个凉气，我们只看见那个外面那个有形的东西在那里，那个就是罪恶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但是其实在罪恶的里面呢，还有那个引发他去犯罪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还有一个真正让人犯罪的根源在里面，那个就是这里这个妇人所代表的。然而当神要来审判这个罪恶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里面的那个妇人怎么样，他想要逃跑了，盖子打开他要逃跑但是他能不能逃跑呢？他逃不掉我们看见那个天使呢比他更有能力，所以呢他又把他丢入凉气里面，而且呢用那个圆圈那个盖子再把它盖起来，让他没有办法逃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能力呢是大过于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虽然邪恶的势力他在一时之间他有能力，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他可以引诱人去犯罪，但是呢我们看见最终呢神都要来约束这个邪恶的势力的，神也都有能力可以来约束这个邪恶的势力。所以接着我们就看见什么东西，有两个有翅膀的妇女，有翅膀的妇女，这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这 你一定在想这两个啊有翅膀的妇女是谁哈、哦？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哦。这里有两种说法啊、哦、啊，完全相反的说法啊。有的人啊认为这里两个有翅膀的妇女呢，是指啊、哦、有两个邪恶的天使哈。啊邪恶的天使，也就是堕落的天使，那么他们要来帮助这个妇女，好、哦，所以他们要来保护这个妇女啊，他们要来把这个妇女给带走。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两个啊有翅膀的妇女是讲到是啊耶和华的使者啊，他们来到那里要将这个罪孽从他们当中呢把它除掉。啊，把它除掉。所以这两个天使就好像我们第四个意象里面所看到的那个天使一样，啊，他们在那里可以脱去这个约书亚啊那个污秽的衣服啊。那么在这里，他们也是要将罪恶从他们当中把它完全的挪移掉。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先不管这两个妇女到底是谁，因为这个不是重点。在这里的重点呢是啊，他们。把那个凉气连同妇女呢带到示拿那个地方去。那么示拿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有机会看有些的译本的话，他们会直接翻译成巴比伦或者是巴别、哦、巴比伦或巴别。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示拿它所代表的就是巴比伦。好，那么巴比伦是神的选民被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啊，原本啊，人类在一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那时候背叛神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叫做巴别哈。巴别在那里，因为人想要盖一个塔，要通天哈，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地方其实是人类的啊罪恶的一个发源地哈，是。啊，除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外呢，啊，最早就是让神觉得厌恶的一个地方，是。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凉气连同那个妇人呢，被带到示拿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就是说，神要让罪恶回到罪恶的根源的地方去。啊，换句话说，神要将罪恶彻底的。从这个应许之地呢把它给挪除开来、哦、然后把它归回去原来那个啊背叛神那个啊敬拜偶像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啊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哦、所以啊其实这个意象是蛮丰富的、哦、它的内容啊是蛮丰富的。所以我们从第六跟第七个意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啊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来审判这些啊不遵行他话语的这些百姓，而且呢神也要啊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那里所带回来的这些的啊罪恶啊再把它送回去啊原来他们从那里带回来的那个地方，所以啊，神要将罪恶除去，一点也不留在啊神所应许给他们这个地方。那么，要真的要这样呢，他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啊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见，同样的，在今天啊，我们啊这些人都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应该已经被神所洁净的，所以我们不能再把以前的这些的罪恶啊，再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好，我们应当要把这些罪恶的事情再把它送回去，好，留在以前那个地方啊，不要带进今天的生活里面啊。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见神对付罪恶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彻底的一件事情。好，不只是啊表面。不只是把那个凉气给挪去的，啊，连凉气里面的那个妇人呢，他也不让他跑掉的，他也要把它挪去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付罪恶，不只是外表，连他的根源都要除去，啊，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罪恶从我们当中除去，啊，所以 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意象啊，帮助我们看见那么神啊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我们应当要如何来行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对付罪恶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罪恶啊充斥着我们整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倚靠神，我们才能够将这个罪恶从我们当中除去。所以啊，当我们来信靠神，借着神的帮助将罪恶从我们当中除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啊，能够来服侍神的一个圣洁的祭司啊。这就是这段经文所带给予我们的一个信息哈。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个意象，第八个意象。第八个意象记载在第六章一到八节的经文里面哈。我们先来看这个意象的描述，在六章一到三节记载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啊，在圣经里面很喜欢用这个马啊，我们特别在一些意象里面啊，一些启示的经文里面，常常啊用到这个马。那么从这个意象的描述里面啊，我不知道啊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不会想到啊第一个意象哈？第一个意象里面也是有讲到马，也有啊四种不同的马，对不对？那么第一个意象里面啊，有讲到马，但是没有提到车。这里啊，又比前面的意象又多了一个东西，就是车。那么从第一个意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使者们，他们是要回来报告他们在全地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里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去。啊，想要出去做一些事情。那么从前面的意象里面，我们看见前面啊，先是看到意象的地方是在一个溪谷啊，溪谷里面哈，可能是一个山谷。那么在这里啊，则是在两座山啊，他看见两座山哈，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啊。但是最明显的啊，有讲到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是那个红马，两个地方都有讲到红马。红马跟其他的马显然啊有不同的地方。这个红马好像就是那个 leader， 好像就是啊天使里面的那个比天使还高的那一位，好像就存在那里。那么在这里还提到四辆车子哈，那么车代表什么意思呢？车是象征能力的意思，好。是神用来审判的一个工具啊，那这个就是车在这里为什么出现。所以在这里呢，很显然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啊是有审判的意思已经出来了。那么两座山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去读下去这个经文，我们就会看见这两座山是好像是通天的一个入口啊，有神的使者可以从那里出来哈。那么铜山又代表什么呢？铜山呢代表神的公义啊，神公义的审判啊，神啊就是啊他要做审判这件事情是非常坚决的啊，这就是铜山的代表。那么在这里四辆车是由四匹不同颜色的马所拖着的。那么这些不同的颜色的马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好，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读啊不同的解经的书，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各式各样的解释都有啊。那么这里到底套车的马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啊要来读啊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经文哈。在这里第六章四到八节告诉我们说：“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着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 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了、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段经文其实是解释这个第八个意象的一段经文，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当你读完这段话之后，你了解这个意象的意思没有？它既然是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啊，这个意象到底要讲什么呢？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是没有明白，我读完还不知道啊，它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红马是什么？白马是什么？到底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所以要了解这段啊意象的意思，我们啊还是要对当时的背景有一点的了解。到底当时的这个车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车代表能力，那么也是神用来做审判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思想，那么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在这里四辆车，他说也是这四辆车跟这个四风其实呢是相对的。那么风，我们知道原文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灵，对不对？风这个字其实也就是灵这个字，所以四风也可以说是四灵。那么在这里四风，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代表着神的使者啊，神的使者。那么他们出来执行啊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那么在这里四种不同的颜色的马啊，很多的猜测，今天我就不讲这些了，因为猜测很多对我们了解这段经文也没有多大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天使啊，他回话的里面有没有提到红马？没有，没有提到红马。所以呢，显然他的重点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那么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他有没有提到东方？没有。他有没有提到西方？也没有。那么他提到什么？北方还有南方这两个地方。那么这两个地方其实有它特别的意思的。如果他们当时的环境往北走是什么地方呢？巴比伦的地方，是他们的仇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套车的马往北走呢，就代表这个神的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们的仇敌，临到他们仇敌。那么白马跟着是什么意思这个我还没有领会出来这个白马到底它跟在后面，有的人说是代表胜利胜利，那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我自己从圣经里面我还没有领会出来这个白马跟着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至少神要审判北方的这个心意呢是非常清楚的。好，神不只是要审判这个北方，后来我们看见也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南方是什么？埃及，没有错，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当时的情况。好，所以神也是要审判埃及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当时主要的仇敌，所以神要来审判他们的仇敌这件事情，从这个经文里面就可以显明出来。那么在这里第七节这个讲到这个撞马出来，撞马出来在遍地走来走去。那么这个撞马到底又是指什么呢？这个撞马呢不是还有另外一种马，在这里的撞马是指所有的马。撞呢只是一个形容词，在描写这个马是非常强壮的，所以神的审判呢也是这样子。那么神的审判是非常彻底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北方的巴比伦要受审判这件事情呢怎么样？ 不只是，我想不只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高兴。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竟然是让神能够感到安慰，神心满意足的一件事情。神要来审判那个罪恶的地方，那个罪恶的地方受到审判呢，神的心意才能够满足。我们看见神是恨恶罪恶的，所以当罪恶受到审判的时候，神的心意就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看见许多的事情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中好像是没有办法掌控，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神没有办法掌控的，只是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都是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异象的时候呢，那时候神差派使者在全地走来走去的时候，那只是怎么样预备的阶段，神只是让这些使者去看全地的情况而已，那时候神还没有要实行审判的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罪恶他还有势力，他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一直这样一路走过来，到第八个异象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时间到了，他就派出他的使者。这次他派使者出去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只是在那里走来走去看一看而已，在这里神的审判就要开始实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他的确是掌管一切的神只是他按照他的时间来行事。所以今天我们来信靠神的人是非常有福的人，因为神他的确他可以掌握一切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罪恶的事情，好像为什么神不去对付，好像为什么神不来施行审判，那么这个我们都不用担心的，因为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神要施行审判的那个时候。当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么这些神都不会漏掉的。所以不管是在北方在南方这些他们的仇敌神全部都会来对付，全部都会来把它给清除掉所以这个就是异象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所以他们就要必须要来信靠神。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既然知道神他掌管一切，他做事有他的时间，那么我们也应当要来信靠神。我们不要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好像神没有作为，我们就退去，我们就不信靠神了。我们要信靠神到底，最终呢我们会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会来对付这些罪恶的事情。那么最后跟着异象而来的就是神谕神谕。那么记载在六章的9-15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9-11节的经文。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这个先知撒加利亚做什么事情，要到这个约西亚的家里面去找三个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人跟他们要钱。这很特别的事情，要钱做什么呢？要做冠冕做冠冕。那么在这里我们对这个这里所说的这四个人三个人加上这个约西亚这个人，我们不太了解他们的背景到底是什么。虽然他说是西番雅的儿子，但是圣经里面西番雅是有很多个西番雅，所以你不要以为西番雅都是同一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些人到底是谁，但是有人推测呢这三个人大概是从巴比伦那里他们筹款要回来帮助兴建这个圣殿的这样的三个人。那么约西亚可能是负责管理 要建圣殿的啊，这样啊，金会的一个人哈，他是管理那些金会的人，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来到约西亚的家里面。所以神要啊，这个先知到这个约西亚的家里面啊，去跟他们要这些金银来做这个冠冕。所以我们先不管这些人到底是谁，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用这些金银要来做冠冕的这件事情，而且要把冠冕戴在约西亚的啊，不是约书亚的头上这件事。那这两件事情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冠冕这个字啊，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它是复数，所以如果是复数的话，那么怎么戴在这个约书亚的头上，是不是他要戴好几个冠冕？好，那么当然不是这样。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冠冕是复数，要怎么样来解释呢？啊，有的人认为啊，是因为东方的冠冕呢，它都有很多层，好，很多层，所以呢，他就用复数啊，因为它不仅很多层，而且它用不同的金属所制成的。所以他就用复数来形容这个冠冕。那么其实这种说法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也用过这种说法。另外有些人认为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最高级的这样的字眼，所以就用复数来代表最高级，就是代表这是非常啊特别的，非常极致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制造两个冠冕，一个给约书亚，那么一个给所罗巴伯。那么这个是我比较不能了解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两个冠冕。那么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冠冕只有一个啊。那么在这里用护士呢，是要强调它的华贵的性质。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这个冠冕是要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我们知道冠冕是给谁的？一般是给王、君王戴冠冕。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冠冕是戴在啊这个约书亚的身上，而不是在所罗巴伯的身上。好，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那么在解释之前，先让我们来读十二节到十五节的经文。在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马代、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加冕这件事情，他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的行动而已。好，这件事情是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啊，来告诉当时的人啊，甚至于是今天的我们，有关于未来弥赛亚要来掌权的这个事情。那么将来大卫的这个苗裔，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弥赛亚，他不但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而且呢他也兼具着君王跟祭司两种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双重的身份是不可能在所罗巴伯的身上或者是在约书亚的身上应验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描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最主要它是指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呢还有一件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当时呢他们虽然可以归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是其实他们还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还不是完全独立的，所以他们是有些事情 是不能做的哈。他们不能去封一个王啊，封一个王是什么意思？啊，背叛。所以呢，他们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们把这个冠冕放在哪里？放在这个耶和华的殿里。所以那个只是一个仪式，做完了就把它放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好，所以这个冠冕啊，并不是要给约书亚的哈，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哦，要让他们了解到那么这个所代表的一个意思而已。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冠冕后来被放在圣殿里面做永远的纪念啊，而且这个不是归属于约书亚，这个是归属于另外那四个人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如果他真的封王的话，那么波斯王就会以为他要来造反了，那么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这个加冕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么所以在这里还有提到远方的人，对不对？那么这个远方的人又要怎么解释呢？有的人说这个远方的人就像那三个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人一样，所以他们也一同来参与这个圣殿的建造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从象征的意思来看呢，我们就看到等于是未来呢啊，不只是以色列人他们啊要回到神面前啊，其他远方的人，就是其他各个族裔的人，也是同样的要回来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远方的人是代表世上万国万族的人，那么将来呢都要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殿，建造这个属灵的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只是要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去重建圣殿，神的心意其实是更大的啊，是要世上所有的人啊，世上万国万族的人都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殿啊。从这个经文里面啊，他就向我们给表明出来的。所以我不知道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他们有没有领受到这一点哈，我想大概蛮困难的啊，他们可能只看到眼前要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但是啊，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其实是在他的教会身上啊，他是要世上的人都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殿哈。所以这就是啊这段经文所给予我们的信息。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来遵行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在我们当中的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你的心意啊，从啊亘古以前那就是如此，你真的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你真的是愿意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回到你的面前来啊，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殿啊。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身上将我们当中的一切的罪恶除去，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殿啊，让主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啊一切敬拜一切活动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